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0月28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邮寄48小时以前。邀请了音乐人马世芳来谈 Bob Dylan， 但是因为这一次呢，Bob Dylan 所获得的奖项是文学奖，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请 Joyce 来跟我们谈一谈 Bob Dylan 的获奖。从获奖消息传出之后到现在，Bob Dylan 不能说没有露面，但是都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任何反应，还有很多人也都在猜测他会不会去领奖。会不会拒绝领奖，等等，看起来不能够关心文学，就只好关心八卦，可是好像 Bob Dylan 的反应毕竟还是有一些意义。 Joyce，
好，我先讲这个 Bob Dylan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应瑞典学院这件事。就瑞典学院10月13号这个宣布这个奖，一定拼命打电话找巴布迪伦嘛。那巴布迪伦基本上有经纪人啊，然后有人在负责他的宣传，有人负责在排他的那个时间表哈，因为他是摇滚巨星嘛，所以他不是普通的作家啊。别的作家没有人帮他挡这些，可是巴布迪伦是有的。那当然那些人都帮他接了电话，然后呢。目前为止呢，完全不能给瑞典学院一个答案说，巴布迪伦关于这个奖的反应是什么，也没有回应说到底要不要去领这个奖。我要这么说哈，我看到很多人回应说，哇，巴布迪伦这个就很典型的巴布迪伦啊哈。我要说巴布迪伦领过很多奖，他得过非常多奖，他从年纪轻轻，因为他成名非常早，他从年轻开始得奖。事实上啊，以他这次的反应啊来看巴布迪伦个人的历史的话，这次是非常特例的。我认为瑞典学院是绝对事先没有想到巴布迪伦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从前有人拒绝过领奖，可是至少那个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沙特，
可是沙特并没有说任何反应都没有，因为巴布迪伦这次连电话都没接啊。那我来讲一下巴布迪伦的最近的那个奖的反应是什么。好，他呢2012年四年前他才领了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
是。
这个奖他是有非常正式的，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正式的去美国白宫领这个奖的。他没有这个得奖感言，可至少呢他从奥巴马总统领到这个奖的时候呢，他有拍拍总统的臂膀，就代表善意这样子。
是。
好，那这个奖呢，我说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自由勋章哈，这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国内能够得到的最大的奖。好，因为这个是如果是作家的话哈，斯坦贝克跟东尼莫里森都是先得诺贝尔奖才得这个奖。
是。
然后呢像那个我们觉得很大的作家索尔贝楼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都还没有得过这个奖。
是。
那厄普代克也没有得到死都没有得，菲利普罗斯啦，还有那个就是常常上诺贝尔名单的菲利普罗斯，还有那个 Joyce Carol Oates 也都没有得过这个奖。
是。
然后呢倒是得过这个奖的作家有那个梅冈城的那个梅冈城故事的哈波尼哈波利那很有名的
黑人 To Kill the Mockingbird
然后那个 Maya Angelou 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种大的奖，而且是美国国内的最大的奖，巴布伦就去拿了那他领的当然是音乐类的奖。那音乐类的奖比巴布伦还要早拿的是对，有像很有名的女高音 Leon Tom Price， 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卢宾斯坦。那至于流行音乐的话很少就那个法兰克辛纳区要不然就是那种爵士乐的那个巨星那巴布迪伦就很高兴去领那更早以前呢，这个美国国家艺术学院有颁一个勋章给他国家艺术学院有颁勋章给他。他虽然没有去，而那也是在白宫，可是他没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几个礼拜前才去过白宫演唱然后呢那更早以前呢像2008就是说普利兹奖颁了一个特别奖给他那是因为你们普利兹奖关于歌词是没有一个奖的 他那次是特别为巴布利伦弄了一个这个奖啊，那次巴布利伦也非常正式的去领这个奖啊。那更早以前的话，那个他的我要说哈，例如说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曾经颁一个这个音乐的荣誉博士给他，他也很郑重的去了。
好，
哎，他没发言，可是呢，因为他跟一个哲学家跟一个生物学家一起这个得到这个那种荣誉博士学位，别人领完下台之后，他还有恭喜人家。
好，
然后他一个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事实上他领过一个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也是音乐院荣誉博士学位。那次他有去
啊，
可是呢，因为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那阵子处于浑身很别扭的状态，所以呢，典礼还没开始他就走了，
没领，
他至少人到了，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因为他在自传里有写这件事，他去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来这里干嘛，所以他又走了这样子。那是二十几岁的阶段，那他这辈子第一次领奖的时候，领的是一个叫做跟黑人人是一个人权组织颁给他的一个那个 Tom Paine 奖，然后呢，他那时候在22岁
，Tom Paine 就 Thomas Paine，
就是
美国建国的
Common Sense 的作者，他那个 Common 那个尝试的那个作者，
立国的英雄嘛，几个元老。
对，是立国英雄，可是他不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哈。然后那个他那个美国有一个人权奖，就是颁用 Tom Paine 为
名 Tom Paine 的名义。
然后这个巴布利伦在22岁就领了这个奖。他当年呢，就是他还处于乱讲话的阶段。他那时候甘乃迪刚被暗杀，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 Lee Oswald 在要暗杀甘乃迪的时候在想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我的一部分非常像他哦，那次他上了大新闻，因为被骂翻了。然后我要说，这其实啊，以巴布顿的历史的话，大部分的奖他是有去领的。奥斯卡奖他人在澳洲，可是呢，他有用卫星直播的方式当场演唱。就是现场演唱，而且用卫星直播的方式领这个奖，而且发表得奖感言，所以他几乎格莱美奖他也都有去领，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这次啊，甚至他还去过那个瑞典，也从瑞典国王领过另一个奖了，那叫北极音乐奖，他当年也有去领哈，然后法国颁那个荣誉勋章荣誉骑士团给他他也有亲自去法国领所以这次他真的是特例。那他没有领呢，就是开始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出来的嘛哈，有人说因为这个诺贝尔他是发明炸药的啊，然后巴布利伦自己唱过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那个 Masters of War 啊，战争的主人，就是在骂这些发明炸药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理这个诺贝尔奖。那另外一个说法是，有人说呢，是1993年东尼莫里森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呢，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再颁给美国人，甚至呢，瑞典学院的这个会员呢，就是有投票权人还曾经讲过说，美国文学没有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想再颁给另外一个美国作家。所以有人呢是说，巴布迪伦是帮我们的美国作家出一口气这样子啊，那我说这个目前都是臆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巴布迪伦这次的反应这么奇怪啊。那当然，关于巴布迪伦得奖的时候，很多人很惊讶，说：“哎，怎么会是他？因为毕竟他是音乐家。其实从前有过这种国际奖项颁奖给他的时候，像西班牙曾经颁给他过一个阿斯图里亚王子奖，颁给他的类别也不是文学类，是艺术类然后呢，这个像那个普利兹奖颁给他也不是文学类的奖，他是颁一个特别奖给他那所以呢，目前为止就是很多人惊讶，我是不是诺贝尔奖故意要这个拓展文学的定义我要这么说哈，巴布迪伦的歌词呢，比一般的歌词还要复杂。那是绝对是的，所以歌词本身我会觉得是文学，绝对我会觉得非常确定，我认为很多作家也都这样想哈。然后呢，是不是说一定是说巴布迪伦得了奖了，将来电影导演啊或漫画作家啦也都有可能啦，我要说毕竟还是文学性还是有一个定义，
是
哈，你今天的电影很好的导演并不代表说你的导演啊或编剧啊哈，本身文学性一定够。我会觉得瑞典本身的这个伯格曼罗还在世的话，他应该是有资格得奖的。可是目前还在世的导演我倒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好，那至于漫画的话，你目前还在画漫画的人，或者说我是没有看到半个说有资格得诺贝尔奖的啊。那自己至于巴布迪伦哈的文学性，我等一下会介绍几个巴布迪伦文学性很高的歌词，因为我认为哈， 巴布伦的确他的音乐成就很高，你听他弹的那个吉他还有吉他跟口琴的搭配，
嗯，
那个很多东西是当年刚出来的时候 Beatles 或别的那些有名的音乐制作人一听的话都会觉得说，哇，他怎么可以玩吉他玩那些和弦玩到这个地步哈。可是啊，这个是歌词哈，他最有名的那几个歌词我倒是觉得并不是好的文学，
嗯，
最好的例子就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嗯，
啊，就是飘荡在风里，因为很多人没有买过巴布迪伦的专辑，至少都听过这个飘荡在风里这首歌。我这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常常听这首歌，我也知道这首歌对美国文化影响很大。可是你仔细把他的歌词拿出来看，啊，他的意象就是山啊，什么鸽子啦，啊，然后再一直重复啊，答案啊，答案，飘荡在风里。还有特别说，一个男人要走多久才能被叫一个男人？我觉得这个歌词还蛮俗气的，
嗯，
哎，而且那个发展也并没有说让人家特别惊讶的感觉，并没有那个意象让人家觉得说，哎，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一语双关，一语多关，也就是同样的是在问答案啊，答案啊，这个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那这每一个问题都不见得是用同一个方式在问问题，可是当他在风里面的这个回答却使得这个问题产生了奇异性。
我会说哈，歌词的奇异性哈非常大的程度取决于说你的唱法跟你的旋律怎么搭配。哦，因为最好的例子就是说，每次人家在称赞巴布迪伦的时候，都会说，哇，他就像一个滚石一样 ，like a Rolling Stone， 一直滚动不休。
嗯，
我心里就会想说，等一下 ，like a Rolling Stone， 那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哦，也很多人说那个歌词很棒。
嗯，
可是我一看那个歌词的话，我想说，天哪，这是一个侮辱女人的歌啊！他讲的说你一个女人，你小时候的状况多好，你从前呢还抱着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施舍给乞丐，结果呢你才人生你才下了一个几个愚蠢的决定，你现在就落得一无所有，你又变得很寂寞了哈，啊。然后呢 ，How does it feel？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变成那个要讲巴布迪伦说一定会一直重复的一句话，
嗯，
How does it feel？ 你现在感觉如何啊？啊，那就像一个滚动的石头一样哈。可是啊，如果我上网去听巴布迪伦的演唱的话，因为巴布迪伦这首歌经常唱，
嗯，
等你唱他的，你听他现场的演唱的话哈，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哈。因为的确每次他在唱那个 How does it feel 跟 Like a Rolling Stone 的时候，嗯，你会听出那是一个庆祝的意思。好，就是说他在庆祝说，哇，人一个女人变得现在一无所有了，他反而变自由了，
嗯，
那个是音乐带给他的，音乐才带给他的诠释。我相信你用另外一个唱法 How does it feel， 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讽刺的唱法，变成一种甚至霸凌的口气的唱法，你那首歌的意思就整个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诗经的一些诗啊，我记得好像是在齐风里面哈，里面有几个一首诗哈，然后大家就说这是在讽刺那个齐襄王爱自己的妹妹。
嗯，
好，我就想说等一下就要看音乐怎么奏啊。如果那个音乐真的很忧郁，我觉得可能是齐襄王自己写这些诗来怀念他的妹妹，变成说是歌颂爱情的诗。
嗯，
而且那个诗本身到底是真的是讽刺齐襄王，还是取笑他，还是齐襄王写来自己思念文姜，就思念他那个妹妹，还是妹妹写来思念自己的哥哥，这都要看音乐而定啊。因为这就是说歌词跟普通的诗不一样的一点。
嗯，
然后等一下我要介绍巴布迪伦几首歌词，也是那种就是说你不听音乐你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就他不只有这个，就是说这些歌词它算是比较复杂，而且在我们来想就是说文学性比较高的歌词，而且我会说是华文的歌比较难看到这种复杂的歌词啊。
是，
那我今天选的这几个歌词呢都是从一个专辑出来的，这个专辑叫做铁轨上的血迹啊，Blood on the Tracks。我选这个专辑的原因，是因为巴布迪伦自己讲过，他是读了很多的契诃夫的小说之后，他受这个契诃夫的启发，写下这些专辑的歌词。所以我们就用读短篇小说的角度来读这些歌词。
嗯，所以你从一开始要我们介绍的是 Lily Rosemary and Jack of Hearts。
哎，对，这是在专辑那个 Blood on the Tracks 这里啊，Blood on the Tracks 有好几首很有名的歌啊，然后这首呢算是这个，我会觉得是一个整个歌词啊，最像一篇短篇小说的，而且呢，你读一遍会不知道，因为觉得它情节有点复杂，读一遍会搞不清楚它的情节啊。那这首歌有 然后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有十六段，所以我就一段一段介绍下去，他在写什么这样子。是一首有点长的歌啊。
嗯。
莉莉·罗斯玛丽，罗斯玛丽与这个红心杰克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两个女的，然后有一个男的的这个绰号叫做红心杰克。
嗯，
那红心杰克就是一个扑克牌的一张牌嘛。你如果整个歌词、整个歌听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扑克牌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意象。
嗯，
啊，这个红心杰克呢，就是那个十一点。J 红心的那个 J， 然后通常 J 在那个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称呼，有人称他骑士，有人称他恶棍啊。那在这首歌里面的红心杰克啊，看起来是一个歹徒这样子，可是他也是男主角啊，因为这每首通常歌的歌词哈、啊、都会一直重复一句话、或重复一段，那这首歌一直重复的就是 Jack of Hearts，Jack of Hearts，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看下去哈。啊，第一段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场景呢是一个酒店啊，那这个酒店呢正在整修，所以有一个电钻正在钻那个墙壁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啊。然后呢大家已经离开了，可是等一下呢是这个酒店的表演要开始，那这个时候呢红心杰克进来了。
嗯，
好，这是第一段啊。那第二段呢我们看见呢啊，这个他进来了，然后呢他是要来这个他问说诶，等一下那个表演什么时候要开始呢，然后呢他这个红心杰克就坐了下来。第二段是告诉我们他坐在一个角落哈。那第三段呢介绍了这个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主角，另一个女主角莉莉哈。他说呢这个莉莉呢看起来呢是等一下要表演的女生啊，那她正在后台，在表演前他正在后台，他正在跟人家玩扑克牌，他手里有两张王后啊，他正在等着第三张王后他才能够出牌啊。然后呢外面的街道呢已经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有风在吹来啊，然后呢这个莉莉呢手里就拿起了，抽出了一张红心杰克，因为第三段我每一段的结尾都必须是红心杰克嘛，都 Jack of Hearts 啊。第四段呢啊，这个酒店的老板进来了，这个酒店老板叫做大吉姆啊 ，Big Jim 哈、然后呢 ，Big Jim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担心，是非常贪心的男人，而且呢，他是这个整个小城最有钱的人，而且呢，他有拥有小城最唯一的一个这个钻石矿，钻石啊，这个在扑克牌面的红砖哈、我们中文讲红砖。方块
是方块、
方块
是英文是 diamond，
英文是 diamond， 所以又另外又是牌系的这个意象又在出现啊。然后呢，他看起来就打扮的很棒啊，而且跟着保镖一起进来啊，手里拿的拐杖还是白银做的啊。然后呢，他是平时想要拿什么都可以的人，可是啊，一个线索出现的，他的保镖也好，他的那个银的手杖也好，都不是Jack of Hearts 红心杰克的对手、所以我们开始预示等一下会有两个男人的冲突。然后第五段呢，另外一个女的、歌词里面那个标题里面的罗斯玛丽也进来了、然后呢她罗斯玛丽呢进来呢，她就像一个王后，所以又有一个排戏的一个意象出现了、然后呢她呢她跟她，我们后来就发现呢她是那个 Big Jim 的这个那个的太太啊。他说呢，他进来呢就跟他先生说 ,sorry, I'm late, 抱歉我迟到了。然后呢他这个先生没有理他，因为先生在那里盯着 Jack of Hearts 看。所以 Big Jim 正在看着这个 Jack of Hearts。
那我们正好停在这里，所以我已经介绍了五六段了、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Choice 时间 ，Choi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Bob Dylan。和他的作品，
好，因为今天是要用
刚刚讲到的是那
文学角度
，Lily Rosemary 跟 Heart of Jack，
对，那个这首歌，然后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非常像短篇小说的这个、的一首歌词哈，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专辑都是那个巴布迪伦受那个契诃夫的启发啊所写的，所以那个启发并不是说他的那个情节跟那个契诃夫的情节有什么相似，我会觉得我整个歌词看过的时候，我认为是那个风格，特别是那种开放的结局的风格，
是
让你有很多想象的那个风格，很像契诃夫。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故事，目前为止啊，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有一个酒店。来了，进来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绰号是那个红心杰克、啊。然后呢有一个女主角呢，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两个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呢是这个要那个表演的，就是歌舞秀的女孩。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有钱人的太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钱人啊，有钱人叫 Big Jim, 大吉姆啊。然后我们刚刚介绍五段，现在第六段。第六段呢是进入了大吉姆的心理。这个 Big Jim 呢就在那里看着那个红心杰克，想说这个人我很眼熟，是在哪里见到的，是在墨西哥吗还是哪里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秀还没开始，所以人潮还没进来，所以在这个酒店里面就那个观众席上只有大吉姆跟那个红心杰克两位啊。第七段呢到了后台啊，介绍了 Lily 啊。Lily 呢是一个，他说呢他是一个这个穷人家出来的公主，他长得很漂亮，她很早熟啊，她是从一个破碎家庭出来的，曾经谈过一大堆恋爱哈、啊，跟各种男人都谈过哈、啊，然后男人也带过她很多地方，可是她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像红心杰克这样子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了，她跟红心杰克是旧情人，曾经有过这个一段情哈。啊然后下一段第八段呢介绍了一个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是法官啊，然后那个法官一进来就吃吃喝喝这样子，然后再来墙上的那个电钻继续在那里钻那个墙，然后没有人在注意那个电钻，所以我说这个电钻第二次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等一下一定有重要意义啊、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莉莉手上戴着大吉姆的戒指，我们已经知道吉姆有太太了、所以这个戒指代表说这个莉莉是这个吉姆的情人啊，是情人啊、然后呢没有人啊，没有人，这个莉莉跟这个国王，所以这个吉姆被称成国王，我们知道嘛，我说这个很多里面很多这个
也是跟排戏有关，
跟排戏有关啊、里面这个罗斯玛丽是王后，然后这个吉姆是国王，然后说大家都不能分开莉莉跟这个国王，没有什么可以分开他们，除了红心杰克，好、这是第八段的结尾啊，我说结尾一定是红心杰克啊。第九段开始，这个国王的太太就是皇后，她开始一拼命的喝酒，然后呢，她看这个，她在刀子里面看到她自己的倒影，刀子出现了，刀子出现了哈。然后呢，她已经对这一切都感觉到这个很厌倦，她厌倦于扮演这个吉姆的太太啊、所以有刀子又有说这个太太又讨厌这个先生啊，他自己做过一大堆很坏的事情，他自己也试过自杀，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婚姻啊、然后呢他呢一直想要在他死以前再做一件非常棒的事，然后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未来，然后呢看着也看着红心杰克啊，然后呢所以刚刚讲完了罗斯玛丽啊，那现在又回到了莉莉这里，莉莉洗了自己的脸，然后呢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把衣服扔掉啊，然后呢你的运气，你现在的运气已经结束了吗，她对着她嘲笑，这个第二个她是男人的她、啊，然后他跟这个男人说，我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倒霉。我们是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莉莉已经是表演完了哈、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正在跟那个红心杰克讲话。然后呢他跟这个红心杰克说，小心哦，不要碰这个墙啊，所以又发现了墙又出现了、然后呢墙上有很新的那个油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酒店是现在正在装修，所以才会有那个电钻在钻墙嘛哈、然后呢这个莉莉跟这个红心杰克说呢，我很高兴你现在还活着，你现在看起来整直就像一个圣人啊，然后呢在走廊上已经有这个脚步声，他们是为了红心杰克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人在追红心杰克、 啊，这一段下一段十一段呢，说有一个这个后台的经理正在那里走来走去，
嗯，
啊，那个后台的经理啊，在那里想说，哇，好像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可以感觉我在空气中可以感觉有一件事情怪怪的。他去找法官啊，法官第二次出现，可是呢，法官在这里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嗯，啊，然后呢，这个。表演这个歌舞秀那个主要的男演员匆匆忙忙的离开，他穿的是一个修饰的这个那个道具服啊。目前现在没有，房间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男人，除了红心杰克啊。那这个时候在下一段，莉莉的手紧抱着红那个，他这样写他非常想碰的这个男人，所以就是红心杰克嘛，哈。然后他已经忘了那个他受不了的那个，而且一直骚扰他的那个男人的，所以这里讲的是吉姆，
嗯，
哈。然后呢，他跟红心杰克讲说：“我非常的想念你啊。”然后呢，这个红心杰克也觉得说，这个女的讲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就在这一刻。这个呢，他呢，这个他有感觉到这个门外的有一个男人呢，他有感觉到门外呢有那个嫉妒跟恐惧的声音来了。然后对这个红心杰克来说，啊，这 just another night in the life of the Jack of Hearts。对红心杰克的话，他就是他常常过这样子的晚上。好，这是第十二段。好，戏剧在第十三段出现，没有人知道哈。再来发生的是什么？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这个舞台呢，道具房的门呢，突然这个打开，然后呢，有枪声响了。吉姆就站在那里，啊，你不可能会感觉到有意外的。然后呢，罗斯玛丽就在旁边，她的眼神非常非常的坚定，她正跟吉姆在一起，可是呢，她正向着那个红心杰克啊，这是这个戏剧在这里哈，啊。然后我们知道刚刚发生的枪响啊，那再来两个门以下，就是说隔壁的隔壁哈，啊。现在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隔壁的隔壁，这个男人们终于穿过了那个墙，
嗯，
然后呢，在保险箱里面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听说他们拿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里我们知道了那个墙上那个电钻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刚好在这个酒店里面在整修，所以酒店里面在钻墙的时候，在两个这个隔壁的隔壁刚好是银行，
嗯，
所以有人要钻墙是要去偷那个银行，
嗯，
所以可能有两个钻墙的声音混在一起，
嗯，
啊，然后呢，所以呢，隔壁的隔壁已经有人把那个保险箱的东西掏走的时候呢，啊，他们呢在黑暗中，他们跑去的河边，然后呢就在那里等待，因为还有一个人还没来，所以呢，他们呢如果没有红心杰克的话，就不能再走更远，
嗯，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红心杰克来这个酒店是为了抢银行，
嗯，
嘿，可是刚刚有一个红心杰克没有预测到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一个枪击，那有枪击案，嗯，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是谁死了这样子，
嗯，
好，那下一段会跟我们讲。第二天，所以他这里呢，他就没有交代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下一段就直接讲第二天了。第二天是绞刑的天，
嗯，
就是那个小镇在执行绞刑啊。那个天是阴天啊，黑黑的。然后呢，这个吉姆呢躺在那里，身上已经盖起来了啊。所以然后呢，他是在背上被一刀杀死的。
嗯，
我们知道刀子已经刚有出现
是
啊，
而且刀子应该是这个女人。
是哪一个女人？
嗯，
啊，就是说，而且罗斯玛丽现在是被吊死了，
对，
所以那个刀子是太太杀他的，
太太杀，
就是有钱人。
因为前面从刀光看到的反影就是 Rosemary，
对，是那个太太要杀有钱人，太太要杀他，嗯，啊，然后呢，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就是准备要在一直说要在死前
干一件大事，
就是要杀自己的先生啊。然后呢，这个 Rosemary 呢，就是现在被吊起来哈，啊，然后呢，他连一个眼睛都没眨哈，啊，然后这个时候。
嗯，
法官是非常清醒的，因为我们刚刚知道法官每次一出现的话就是在喝得醉醺醺的，
嗯，
这次法官变得很清醒啊，他今天都没有喝酒。然后呢，在这一个场景唯一没有出现的就是红心杰克，
嗯，
因为从上一段我们已经知道嘛，红心杰克抢银行成功已经要走了嘛。好，最后一段，
嗯，
啊，最后一段呢是讲呢，就回到了这个酒店现在是空的了啊，然后呢外面有一个标示说啊，现在关起来正在整修啊，我整修是对的嘛，因为我们前一晚已经在整修了，可是现在关起来我们都知道是因为老板跟老板娘都死了嘛，
嗯，
啊，然后呢 莉莉的头发上的这个染发已经都洗干净了，她正在思考，她正在回想关于她自己的爸爸。
嗯，
她是很少见到她爸爸的，她也在想罗斯玛丽，她也在想法律。
嗯，
哈，可是她想最多的还是红星杰克。
红星杰克
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这第十六这个故事，这个的确它跟契诃夫的故事一样，有一个开放的结局。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重点是什么？
绅士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了，赶快说，刚才有一首歌啊，叫 Lily Rosemary in Heart of Jack， 它有一个悬疑的最尾。
对，我们刚刚把这个故事听完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它有故事好几个。第一个，它有一个太太杀先生的故事，
嗯，
哈，然后呢，最大的抓马是太太杀先生。戏剧的话，戏剧感有太太杀先生。那同时，它有一个这个一个歹徒来一个小镇，然后成功的抢了银行。可是呢，我们刚刚看到说结局是这个歌舞女郎，
嗯，
在那里想她爸自己的爸爸，想罗斯玛丽，想法律，然后想最多的还是红星杰克，
嗯，
所以。大春，你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你说。
我会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是这个留下来的唯一留在这里的莉莉，是在讲她的一生多么漂泊。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里面在描述这个莉莉的时候，有讲说，诶，她是一个公主，她遇过很多男人，男人带去过很多她很多地方这样子，然后她来自一个破碎家庭。我会觉得说呢，整个故事其实留白留最多的其实就是莉莉啊，就莉莉就是说她其实一直在本来这个最近她就在酒店里面做歌舞秀，然后她被这个 Big Jim 控制的死死的，哈。Jack of Hearts， 红心杰克出现的时候，他有高兴一下，
嗯，
他可能以为说这个红心杰克要带他走，
嗯，
啊，那他可以让他终于摆脱这个男人。
结果红心杰克摆了他一道。
是的，我就觉得说，基本上他是一个关于一个女人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可是比较起来的话，罗斯玛丽比他更惨，因为罗斯玛丽是要跟这个 Big Jim 玉石俱焚，
嗯，啊。是。
那我会说他哪里像契诃夫？我会说他就是跟契诃夫一样，他是一个这个有让你有无尽的余味的一个结尾，
嗯，
然后你才想到说，哦，搞大半天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是，嗯，并不是那个枪声，
并不是红星杰克，也不是抢银行，
对，那是这个莉莉的故事，嗯。好，然后再来我来讲这个专辑最有名的歌。啊，
嗯，
这首专辑最有名的歌，而且Bob Dylan本身也常常这个表演的是 Idiot Win 啊，你可以译成白痴的风，我会译成超蠢的风啊，嗯。然后这个呢 ，Idiot Win 呢，我简单说呢，它是一首关于离婚的歌，
嗯，
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会问那个Bob Dylan说啊，这是不是在讲你自己的婚姻？我会说哈，啊，是不是讲Bob Dylan的婚姻？我们不知道哈，啊，可是至少啊。嗯，关于一个男女关系的那个浓情蜜意，然后又怎么崩解呢？这首歌的确是还写的还蛮好的哈，啊。那 Idiot Win 它是一个这个愚蠢的风哈，啊，这段歌词啊是差不多有五行，它在这首歌里面重复了四遍。可是他一直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次这个歌词小小的变动，你就会发现这代表他们关系的一直移动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先讲说啊，有人买了一份报纸给他哦，报纸里面又有我们的故事的，我希望这个报纸的故事不要这个，因为报纸上讲我的故事都讲的超扯的，
嗯，
他们说我曾经杀死过一个男人，然后呢，然后我抢了他的太太，然后他太太这个太太呢，这个有一百万的财产哈，啊，所以呢，等到这个我的太太死的时候呢，我就继承这一百万哈 啊，然后呢，他一直说都超扯的啊，可是呢，他一直说你们好像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故事，可是事实上呢，我经历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哈。啊
嗯，
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呢，他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说，跟这个关系一开始啊，因为他有讲说，我曾遇过一个算命的啊，他跟我讲，你随时会被你可能你要小心雷电啊，
嗯。
然后呢，可是呢，他说呢，我根本就已经没有这么平静这么久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在讲这个，他是一个已经离婚的一个男人，在回忆这个那段那个不幸的关系，
嗯，
啊。然后呢， 他一直当这个这首诗里面，这首歌词里面呢、啊，有一些意象，我们会觉得说这是非常美的意象哈。就是我说他的歌词写得好的话，一定除了要有情节之外，还要要几个很美的意象嘛哈。那我先讲说那个超蠢的风的歌词怎么出现？嗯、超蠢的风 ，idiot winds 哈，吹过你每次移动的嘴巴。超蠢的风吹过通向南边的通往南方的小路，超蠢的风吹过你每次移动的牙齿，你就是超蠢的宝贝，
嗯啊，
真奇怪，你还知道要怎么呼吸？好，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诅咒和爱的人的诗，这样子哈。那你就看到哈，每次啊，在里面在形容说他们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哈。他就会诅咒这个他爱的这个女人。有一天你会躺在深沟里，你的眼睛附近都会有苍蝇在那里飞。就是说他在恨他太太的时候，他就想象他太太死掉的样子。然后呢，你的马鞍上面会有血迹。然后下面就又讲了超蠢的风啊，吹过你坟墓的花朵啊，吹过你房间的帘幕。超蠢的风，这个吹过你每次移动的牙齿。宝贝，你就是一个，你就超蠢的，真奇怪，你还懂得呼吸这样子，所以这个真奇怪，你这宝贝，你真的。
It's wonder that you still know how to breathe。
对，每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在讲夫妻这个吵架的那个的话哈。然后呢，再来就在讲说啊，下面一段又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意象，他说呢，是地心引力让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拉了下来啊，然后也是命运让我们分开。然后这一句很美的诗在这里：你驯服了我笼中那头狮子，却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心哈、啊。然后呢，下一段它也是一个有很美的这个诗句：我在仪式中发现你，终于缺德到眼睛瞎掉了。我再也不记得你的脸，你的嘴型变了，你眼睛也不再看我的眼睛。在第七天，神父穿黑色的衣服，板着脸坐在那里，房子正在燃烧。我站在车子的踏板上等你，旁边有好几株柏树，春天正慢慢的变成秋天。然后又来了超蠢的风啊，这个围绕着我的头盖骨吹。哈，从大古力坝一直到华府啊，就是说美国的最西岸到最东岸哈、啊，超蠢的风，每一次你移动牙齿的时候就在那里吹，你就是一个白痴这样子，真奇怪，你还知道怎么呼吸。然后下一段又有一个很有名的句子，我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办法感受你了，我甚至在不能碰你读过的书。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有人说，巴布迪伦跟书唯一的关系不就这句话吗？我再也不能碰你读过的书啊！每次我在你的门外俯伏而过，我都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啊。然后呢，我在星空下追随你，你的记忆如鬼魂一般的跟着我，还有你的一切啊。然后呢，他说呢，下面还有一个很美的句子：划开你我的界限上，坐着一只鬼叫鬼叫的畜生，我跟他吻别。这是他用来形容离婚的句子啊。然后呢，你从来不知道我如何，我忍受了什么样的那个痛苦，然后我如何又上升啊。这就是，然后再来哈、啊，我要说他最后一次超蠢的风的时候呢，他讲的是超蠢的风啊，吹过外套上的纽扣，吹过我们写的信啊，所以变成怀念的句子了啊，吹过书架上的灰尘，真奇怪。我们这是不是你了，是我们了、嗯、真奇怪，我们还有办法吃饭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很有层次的一个歌词。
Idiot wind blowing to the dust upon our shelves, we idiots play, it's a wonder we can even feed ourselves.